元素周期表里的宇宙。有时候仅仅为了回答一些琐碎的问题，也需要深刻和广博的宇宙知识。在中学化学课上，我问我的老师，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从地壳里来的。我承认他说的没错，这肯定是实验室得到那些材料的地方。然而，地壳里的元素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一定和天文学有关。但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知道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吗？是的，肯定需要。只有三种元素是在宇宙大爆炸时自然出现的，其余的都是从高温的核心、恒星核心以及垂死恒星爆炸后的余烬中锻造出来的。这让后代的恒星系统得以吸纳这些重元素，从而形成行星，继而诞生人类。对许多人来说，元素周期表只是一个被遗忘的怪东西。在中学课本上，一张满是格子的大图，上面写满了神秘咒语一般的字符，作为宇宙中所有已知和未知元素的化学行为的组织原则，这张图表应该被视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标志，它是全人类科学探索的见证。这些探索包括发生在实验室里的、粒子加速器里的，以及宇宙研究前沿领域里的。然而，时不时的，即使科学家也不禁不住把元素周期表看成是苏斯博士笔下的奇禽异兽动物园，否则我们怎么能相信有毒高金属活性并且软到可以用黄油刀切开的钠和一种臭臭的致命气体氯混合在一起生成的氯化钠，却成为了一种生物必须的被称为食盐的无害化学物呢？氢气和氧气的结合也很神奇，一种是爆炸性气体，另一种则是强烈的助燃剂，然而两者结合则可以生成液态水，而水可以灭火。下面请允许我挑出一些对宇宙有重要意义的元素，从天体物理学家的角度来提供解读。氢是最轻和最简单的元素，原子核内只有一个质子，它完全是大爆炸时期产生的。在94种天然元素里，氢占据了人体内所有原子数目的2/3还多，宇宙的所有原子中更是超过了90%，包括太阳系在内的所有尺度上都是如此。在巨大的木星的核心里，氢处于如此大的压力之下，致使它的行为更像一种导电的金属而不是气体，从而产生了太阳系行星中最强的磁场。1766年，英国化学家亨利·卡文迪许在实验室从水中发现了氢。 Hydrogen 的英文名来自于希腊文的 Hydrogenes， 意思是生成水的。不过卡文提许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是第一个通过测量牛顿万有引力方程里的引力常数的精确值，从而计算出地球质量的人。每一天的每一秒，在太阳那个温度高达1500万开尔文的核心里，就有45亿吨高速移动的氢原子核撞击形成氦，转变成能量。氦是一种低密度气体，当你吸入氦时，会暂时提高你的气管和喉部的振动频率，使你的声音听起来像米老鼠。氦是宇宙中第二简单和第二丰富的元素，虽然丰度，也就是原子数比例比氢小得多，但它的含量是宇宙中除氢之外所有其他元素总和的4倍以上。大爆炸宇宙学的支柱之一是，它预言在宇宙的任何区域，氦元素在所有原子中所占的比例不少于10%。这一比例在宇宙诞生时的原始火球中便混合形成了。因为在恒星内的氢核聚变也会产生氦，所以宇宙中的某些区域可以很容易的积累超过10%的氦。但是，正如 大爆炸理论预言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过某个星系里的氦含量少于这一比例。在氦元素在地球上被发现并分离出来的30年之前，1868年日全食期间，天文学家们在太阳的日冕光谱中探测到了氦。正是这个原因，氦才得名于希腊太阳神赫利克斯，就是 Helios 的名字。氦的浮力是氢的92%，但没有氢的易爆性，所以节日庆典活动上用的大型充气人偶就是用氦气填充的气体。于是举办这种活动的商场等单位成了仅次于军队的第二大氦元素用户。锂是宇宙中第三简单的元素，它的原子核中有三个质子，就像氢和氦一样，锂也是大爆炸中制造出来的，但与氦也可以在恒星的核心中制造不同的是，锂会被每一个已知的核反应所破坏。大爆炸宇宙学的另一个预测是，我们可以预期宇宙任何区域中锂的原子数比例不超过1%。还没有人在任何星系中发现锂的含量超过这一比例。氦的丰度下限和锂的丰度上限互相对照，为检验宇宙大爆炸学说提供强有力的双重约束。碳元素能够合成很多分子，其种类要比其他所有不含碳的分子的总和还要多。宇宙中有大量的碳，它们在恒星核心里被锻造，又被翻搅到恒星表面，并大量释放到星系空间里，所以碳是最适合成为化学和生物多样性基础的元素。氧元素在丰度排名中略胜于碳，也很常见，它是从爆炸恒星的残骸中被锻造和释放出来的。氧和碳都是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的主要成分，但我们不知道的生命形式呢？基于硅元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呢？硅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碳的正下方，这意味着从原则上来说，它可以创造出与碳同样多的分子组合。不过，最后还是碳胜出了，因为在宇宙中，碳比硅丰富10倍。但这并不能阻止科幻小说作家们的想象力，他们总是在警惕着外星生命，却也最想知道第一个硅基的外星人会是什么样子。那除了作为食盐的活性成分以外，也是目前城市路灯中最常见的发光气体。钠光灯要比白炽灯燃烧的更亮，寿命也更长，但是这两种灯泡可能很快都会被 LED 灯所取代，因为 LED 灯在特定功率下更亮也更便宜。最常见的钠光灯有两种，黄白色的高压钠灯和比较少见的发橙色的光的低压钠灯。尽管所有的光污染对天体物理学都是有害的，但低压钠灯是最不坏的，因为它们的污染可以很容易的从望远镜数据中去掉。作为合作范例，离凯特峰国家天文台最近的大城市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已经通过了与当地天文台物理学家的协议，将城市所有的路灯换成低钠压灯。铝占据了地壳的近10%，但对古人来说却是未知的，我们的曾祖父对它也不熟悉，因为这种元素直到1827年才被识别和分离出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进入普通家庭。当时锡罐和锡箔被铝罐、铝箔所取代，我敢打赌你认识的大多数老年人仍然把这种材料叫做锡纸。抛光后的铝可制成几近完美的可见光反射镜，是今天几乎所有望远镜的首选涂层。钛的密度是铝的 1.7 倍，但强度是铝的2倍以上。因此，钛在地球中的 因此钛已经成为许多现代用品的宠儿，它在地壳中的丰度占第九位。如军用飞机的部件和假肢都需要一种轻便而高强度的金属来实现其功能，那么它的首选就是钛。在宇宙中的大多数地方，氧原子的数量都超过了碳，在每一个碳原子都锁住了可用的氧原子，形成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之后，剩余的氧便与其他元素结合，比如钛。红色恒星的光谱中布满了源于钛氧化物的特征，钛氧化物本身对地球上的文明来说并不陌生。星光蓝宝石和红宝石呈现的星彩就是由晶格中的钛氧化杂质造成的。此外，用于望远镜圆顶的白色涂层含有钛氧化物，它恰好在光谱的红外线部分具有高度反射性，能大大减少望远镜周围空气中积累的阳光热量。黄昏时分，随着圆顶的打开，靠近望远镜的空气温度迅速与夜间空气的温度达到一致，使得恒星和其他宇宙天体的光线变得锐利而清晰。而且钛的名字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宇宙天体，但它来自希腊神话的泰坦巨人。泰坦也是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的名字。从很多地方来说，铁都算得上宇宙中最重要的元素，大质量恒星在其核心中制造的元素依次从氦到碳到氧到氮等等，在元素周期表上一直延续到铁。在铁原子核中有26个质子和至少同样多的中子。铁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所有的元素中，它的每个核粒子具有的总能量最小。这意味着一些很明显的事情。如果你通过裂变来分裂铁原子，它们会吸收能量。如果你通过聚变来合成铁原子，它们也会吸收能量。别忘了，恒星就是忙着制造能量。随着大质量恒星在其核心制造和积累铁元素，它们也正在接近死亡。如果没有丰富的能量来源，这颗恒星就会在自己的重量下坍缩，紧接着发生反弹，形成猛烈的超新星爆发。在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它会比十亿个太阳还要亮。软金属镓的熔点如此之低，像可可脂接触到你的手就会融化。除了用来进行空手熔金这种客厅炫技之外，天体物理学家对镓并不感兴趣，除非是作为镓化氯实验的一种成分，用来探测来自太阳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微子。在这个实验里，大量几乎是100吨的液态氯化镓被深埋在地下的一个大桶里，用来监测中微子和镓原子核之间发生的碰撞。这个反应将镓转化为锗。在每次原子核被撞击时，这种相遇都会发出 X 射线。久而未觉的太阳中微子问题及探测到的中微子比理论预测的要少的问题，就是用这样的望远镜解决了。铯的所有同位素都有放射性，除了在粒子加速器里可以按需制造，在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铯的这种特征写在了它的名字里，意思是人造的。出于尚未完全理解的原因，铯存在于一小类红色恒星的大气层中，但就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什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铯的半衰期仅为200万年，比这些恒星的生命周期要短很多很多。也就是说，铯并不是这些恒星一开始就具有的元素，否则它们早就衰变殆尽了。在恒星核心也没有已知的机制产生铯，并让它翻腾到恒星表面，从而被我们发现。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已经导致了多种奇怪的理论在天体物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与铬和铂一起，铱是元素周期表里第三种最重 也就是密度最大的元素之一，体积相当于三个桶装水的一，也就是56升的一的重量，比一辆坦克车，比一辆别克车还重。一也是下面著名事件的铁证，在世界各地的白垩纪、古近纪地层交界处，都发现了可追溯到6500万年前的一元素。并非巧合的是，当时凡是比登机箱大的陆地物种都灭绝了，包括传奇一般的恐龙。一在地球表面很罕见，但在直径10000米的金属小行星上相对常见。当小行星撞上地球时，因撞击而气化，把它带来的一撒遍了地球表面。所以无论你最喜欢哪一种恐龙灭绝理论，来自太空的一颗珠峰大小的杀手小行星都应该名列榜首。我不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会怎么想，但在1952年10月1日的南太平洋埃尼维托克环礁第一次氢弹试验的残骸中，发现了一种未知的元素，为了向它致敬而命名为 I。 要是我能给它命名，我会给它起个名字叫末日元素。同时在元素周期表中，有10个元素的名字是来自围绕太阳的运行的天体。磷的名字来自希腊文，意思是带来光明者，也是金星的古代名称，因为它是启明星，在黎明日出之前出现在天空。西的英文名来自希腊文的月亮，它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在采矿中它总是与元素 T 相伴存在，而 T 的名字来自于拉丁文的地球。1801年1月1日，意大利天文学家朱塞普·皮亚奇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巨大广阔地带发现了绕太阳运行的一颗新行星。根据用罗马神命名行星的传统，这个天体以丰收女神之名被命名为谷神星。当然古人当然就是 Ceres， 当然 Ceres 也是谷类食物 Cereal 这个词的词根。谷神星的发现让科学界非常兴奋，为向其致敬，便把之后发现的一种新的元素命名为是。两年后，在谷神星绕着太阳运行的同一空间又发现了一颗行星，它被称为智神星 Pallas， 来源于罗马神话里的智慧女神帕拉斯。而且因循释的例子发现智神星之后找到的第一个元素，把它命名为帕。这种命名传统在几十年后结束了，因为人们在同一轨道区域发现了更多类似的天体，并且发现它们比已知最小的行星还要小得多。其实被发现的这片区域是太阳系的一片新领地，其中布满了小而不规则的石块和金属块。谷神星和智神星不是行星，它们是小行星，它们所在的小行星带中现在已发现了数十万个天体，这可比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多太多了。金属汞在室温下呈液态滚来滚去，它跟太阳系所有行星中运动最快的水星都是以罗马神话中行动迅速的信使之神墨丘利的名字命名的，所以都叫 Mercury。 土 Taurium 是以北欧神话中的强壮的挥舞着闪电的雷神托尔命名，它对应罗马神话里以闪电为武器的 Jupiter， 也就是木星的名字。说到木星，哈勃望远镜对木星两极区域观测的图像显示，在那里湍急的云层深处确实存在大规模的放电活动。哎，土星 Saturn 我最喜欢的行星并没有以它命名的元素，但天王星 Uranus、 海王星 Neptune 和冥王星 Pluto 都有很著名的代表元素。元素铀 Uranium 在1789年被发现，其命名是为了向八年前威廉·赫歇尔发现的天王星致敬。铀的所有同位素是不稳定的，会自发地衰变成较轻的元素，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能量的释放。在战争中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即以铀作为其活性成分，于1945年8月6日被美国投到了日本广岛。在铀核中有92个质子，被普遍认为是自然形成的最大的元素。不过铀矿里还是可以发现较大的自然元素，但含量极少。如果天王星值得向其致敬而命名一种元素，那么海王星也是如此。然而情况不太一样的是，铀是在天王星发现不久之后找到的，钠 Neptune 则是在1940年在伯克利回旋加速器里发现的。距离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发现海王星已经过去整整97年了。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勒维耶发现天王星的轨道行为很怪异，他预言存在一颗未知行星干扰了天王星的运动，并计算出这颗行星的轨道。加勒正是在预言的那片天区里找到了海王星，就像在太阳系中海王星跟在天王星之后一样。在元素周期表中，钠也仅存在铀之后出现。伯克利回旋加速器发现或者说制造了许多自然界中找不到的元素，包括钚 Plutonium。在元素周期表里，它紧跟在钠之后，以冥王星 Pluto 命名。冥王星是1930年克莱德·汤伯在亚利桑那州的洛厄尔天文台发现的，就像129年前发现谷神星一样，人们兴奋不已。冥王星是由美国人发现的第一颗行星，而且在没有更好的数据的情况下，它被普遍认为是大小与地球相当的天体。然而由于测量手段变得越来越精确，测到的冥王星尺寸也在不断变小。我们对冥王星大小的了解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稳定下来。现在我们知道，冰冷的冥王星在曾经的九大行星里个头小得不成比例，甚至比太阳系的六颗最大的卫星还要小一点，和成群结队的小行星一样。后来人们发现太阳系外存在着数以百计与冥王星相似的天体，这预示着冥王星寄身大行星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且由此也揭示了此前从未曾记录的柯伊伯彗星带的存在。冥王星就属于这个小型冰天体群。考虑到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认为谷神星、智神星和冥王星是以其假象溜进了元素周期表。不稳定的武器钚是广岛被炸毁三天后，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引爆的那枚原子弹的活性成分，这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结束。前往太阳系外的航天器装有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器，通常都以少量非武器级的放射性钚为能源，因为那里阳光的强度已经下降到不能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了。一磅约 0.45 千克钚能产生1000万千瓦时的热量，这足以给一盏白炽灯供电11000年。要是我们人类能依靠核燃料提供的能量代替食物，这些能量也够一个人用11000年。所以在元素周期表的宇宙之旅结束时，我们已经达到了太阳系的边缘，甚至更远。至今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喜欢化学制品，还有人要求食物中禁用化学物质。也许那些又长又难懂的化学名称听起来很可怕，但这应该怪罪化学家， 而不是化学物质本身。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无论存在于宇宙何处的化学物质都没有什么不适。我最喜欢的恒星以及我最好的朋友们都是由化学物质组成的。